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将时间交给郭真弟兄。
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感谢神的话。
今天何广明牧师我们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奉献的意义。
刚刚维丽姐妹带我们唱的最后一首诗歌《成为我意象》，这是一首非常古老的诗歌，可能有几百年。其实每次唱这首诗歌，我就想到一件故事。我大概16年以前，不是大概，就是16年以前，我在MST 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老师陈廷忠老师，他第一次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其实那时候我信主已经有10多年、20年的时间了。我想很多传统诗歌，我在台北的教会，因为以前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没有现在所谓赞美之泉的这些短的诗歌，都是传统诗歌。所以我认为我大概传统诗歌的诗应该知道很多很多了。可是那时候当我的老师陈廷忠老师唱这首带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竟然发现我没有听过这首诗歌，所以我非常的讶异，非常的讶异。而且陈廷忠老师他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得，他说有一天当他举行追思礼拜的时候，他自己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他希望会众要唱这首诗歌给他后来我就去体会他这句话，也体会这首诗歌为什么对陈老师来说有这么深的意义。当我越唱这首诗歌，越了解这首诗歌成为我的意象的时候，我就发觉我也有这样一个祷告，有一天当我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你们唱这首诗歌给我因为这首诗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美的一首诗歌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来谈一谈奉献的这个意义。奉献大概在我们每一个教会里面我们都会谈到的今天我想特别我会谈到在金钱的奉献上面，到底圣经教导了我们关于什么上面的一些教导。我想从德蕾莎修女的故事开始谈起德蕾莎修女在1991年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然后在这个今年现在是10月份，在9月初的时候，在天主教当中，她是天主教的一位修女在天主教当中有一个所谓封圣的仪式，他们就在9月份的时候册封了德蕾莎修女成为圣人这个是天主教2000年以来的一个传统到底德蕾莎修女做了什么事情，致使天主教的在梵蒂冈的主教愿意册封这一位身高大概才150公分左右的一个短小的身材的一位修女，竟然要成为圣人呢？因为她在很年轻时候她就蒙主的呼召，她最后到了这个印度这个地方，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垂死之家。什么叫做垂死之家呢？有一次当他走在，大家知道印度是所谓的种姓制度，整个印度的人民分成4种不同的等级，这4种不同的等级最高那一级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富有的，拥有社会上很多的资源，而最穷的那一个层次的人就是住在贫民窟里面，去垃圾场里面捡食物来吃的。而且他们4个不同的层次里面的人是不可以通婚的，也就是如果一个人是出生在印度最底下这一层的人，你一辈子是没有希望的，你不要透过教育或者如何来让你的社会地位提高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在社会最低层的这一层的人当中，常常比如说生病了快要死了就倒在路上，是没有人去帮他收尸的，基本上是没有人什么人去管他的。所以德蕾莎修女后来有一次走在路上，她踢到一个人，她后来发现原来这个人就是那快要死亡的一个人，没有人去照顾他，所以神就感动他成立了垂死之家，他专门去马路上去把这一些已经濒临死亡而没有人照顾的社会最低下阶层的人，把他带回这个疗养中心里面来，去帮他洗澡，去医治他的疾病。当然这样的人大概的生命就剩下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别人就问他说，修女啊，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意义嘛，这个人马上就要死了。他说哪怕一个人要死，让他死得有尊严，能够死得有尊严。他说我在这些的人，这些垂死人身上，我看见了耶稣在他身上。因为耶稣说，耶稣做什么 跟随他的人就要做什么。所以德肋撒修女因为他这样的爱心，他就 把基督徒的这种爱神爱人的心发挥到了极致，所以致使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也使这个教宗就册封他为圣人。那我的问题其实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一个身材这么矮小的一位妇女，她竟然有这么大的能力去成立这样一个垂死之家。后来在印度，因为太多她感动了太多太多的人，所以有太多人去跟随她，有很多的这一些修女就跟随她的脚踪，有全世界很多的机构也奉献金钱给垂死之家，去让他们能够来照顾这些人。那我弟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致使一个身材矮小的姐妹愿意把她的一生奉献，用这样的方法来奉献给神呢？在圣经里面谈到奉献的时候，当然今天我们特别讲关于金钱的奉献，在圣经里面谈到金钱的奉献有两种奉献，一个讲的是十一奉献，就是十分之一的奉献，另外一个奉献讲的是一般奉献。因为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听到弟兄姐妹讨论关于金钱奉献的时候，我觉得在某一些的观念上不是完全的正确，所以我想用今天的机会来跟大家讲清楚，到底圣经里面怎么样看待这种奉献。十一奉献，我们因为学习敬畏而奉献，这叫十一奉献。下面的经文我相信大家是看不见，我这个字也很小，我来念一下。你们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田地每年所出的，献上十分之一，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的十分之一，好使你可以学习常常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十一奉献，圣经教导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来学习敬畏神。我常想，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早上礼拜天早上来到圣殿来到教堂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或者当我们去跟神祷告，或者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社会上所言所行的时候，我们到底对我们所信仰的神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我弟说，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敬畏神吗？但我弟说，不是说来到教会才敬畏神，我的意思说，如果来到教会我们都不敬畏神的话，那大概在周间就更不要谈敬畏神。我不知道我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对神抱着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很离谱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情形，在主日崇拜，就像我们这样在一个西人的教会了，有一个人竟然端了一杯咖啡进来，就坐在后面翘个二郎腿，就在那边唱诗，在那边讲道。我就在想，这个人他到底知不知道他进到的是什么地方？他以为进到的是一个餐厅吗？就听听别人唱卡拉 OK 吗？我常跟弟兄姐妹喜欢开玩笑，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是抱着敬畏的心，不是敬拜神的心的话，那刚刚我们唱诗基本上跟唱卡拉 OK 是没有两样的，对不对？其实基本真的是就是没有两样，你就跟着我们的领唱就在一直这里唱而已。所以来到教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是我们要敬畏神。可是敬畏神怎么样去让我们呈现出来？所以圣经就用了十一奉献的方式来代表我们对神的一个敬畏，代表我们对神的敬畏，这是十一奉献。再来一般奉献，一般奉献讲是说怎么样奉献就显出我的属灵的成熟度，属灵的成熟度。那到底十一奉献跟一般奉献什么不一样，我们后面会再提到。我们先来谈一谈，在圣经里面神为什么要我们学习奉献呢？神为什么要我们给呢？所以列出了七点给对我们人生，特别是基督徒人生的益处。第一个，给让我效法神。其实什么叫做跟随神？跟随主其实就是效法主。我们跟随主不是说主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当然这个是跟随很大的一个目的是说我们要效法我们的神。而我们的神做了什么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坐在宝座上你们给他，你们给我给我给我就好了。我们的神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给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从天父那里来到世上，圣父差派圣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个给的神。 耶稣来到世上，他周游各个地方，他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耶稣是一个给的人生。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当我们信了主要所谓跟随神的时候，给让我们效法我们的神所做的一切。所以这是效法。给更让我第二点，给让我更认清自己所爱。我相信我们在世上都有我们所很看重的事情，有我们所爱的事情，可是我们到底最爱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在华人圈子里面，其实我想可能西人圈大概也差不多，常常听到说，哎，我们在哪里再去买一个投资房，好，在哪里再去做一点什么投资。当然我们需要把神所赐给我们的金钱好好的管理，所以投资绝对没有问题啊，绝对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只有投资，而却没有想到天国的投资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可能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啊。所以给让我们更认清自己所爱。耶稣曾经问过彼得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我想他在让彼得去思想一件事情，到底在你人生当中，你最爱的是那些打的鱼吗？是渔船吗？是那个早餐吗？到底在生命当中你最爱的是什么事情呢？是世间上的事情呢，还是神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学习奉献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每次奉献我这个钱投进去都很挣扎，我想我们大概心里会有一点数，到底我人生最爱的是什么，对不对？我想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试金石。如果我根本不肯奉献，或者我奉献的时候都很挣扎，其实挣扎我觉得还蛮正常的，我后面还会再提到这个事情。人生其实会有挣扎，其实德蕾莎修女人生也有挣扎的。其实我常觉得挣扎代表你对信仰是认真的，不挣扎大概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真的我已经完全把信仰已经完全的实践在我的生活里面，要不就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信仰。所以挣扎我相信是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有的。其实德蕾莎修女在印度这样的侍奉，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看啊，她也不是超人，我们也都不是超人。如果今天上帝呼召我去做一件事情，去做垂死之家的服事，去路上看到一个病倒在那里身上长疮的病人，把他抱到家里来，把他抱到这个机构里面来，身上臭得要命又有病，你要去替他洗，去替他疗伤，我相信做一个可以，做两个还可以忍耐，做到第十个第五十个说，主啊，我做不下去了。我想这是很有可能的。奉献不代表没有挣扎，有挣扎更代表我在奉献当中我的认真，只是我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胜过。所以至少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给让我们认清到底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最爱的到底是什么。第三点，给是依靠自己的解毒剂。这个世界一再告诉我们说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不要靠什么，不要靠什么，凡事要靠自己。但是给正是一个让我们放下我们不要依靠自己而是顺服神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其实人非常容易依靠自己，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这样被教导的，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告诉我们说凡事要靠自己。可是给却让我们学习不要依靠自己，让我们学习懂得付出，不是把自己放在那个宝座上，而是让神坐在我人生的宝座上。再来，给增强信心。好，下面的经文说，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你们用什么样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给增强我们的信心。常常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哎，给了我就没有了？我想这个挣扎会在这里，会在这里，给了会不会我就有缺乏呢？其实在这个当中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常常念主导文的时候，主啊，我们的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日我们解释过，就是主每一天把我们需用的当天才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会说，主啊，我的日用饮食 今年的日用饮食、今年通通都赐给我，不是主是一天一天的赐给我，因为主在操练我们的信心。我常常觉得我们的信仰，或者说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什么样的事情会最得着主的称赞，我认为就是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是占了绝大部分的一件事情，就是信心。到底我们信不信得过神，到底我们信不信得过圣经所神所应许我们一切的话，这个是信心。圣经上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我发觉我们的神似乎非常非常在意信心这一件事情。我们看不见神，但是主说信他的人就有福了，信他的人就得着永生。所以这是信，这是相信。我觉得相信有神其实并不困难，因为从各种的迹象来推论，宇宙背后有一位上帝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虽然眼睛不能看见，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不过问题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这一条属灵的道路 的这条道路更是需要信心信靠来不断的走下去。特别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决定我看一篇报道说墨尔本的房地产价钱又在开始飙涨，当我们看见这些房地产飙涨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在想一件事情，哎呀，那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到底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或者我们的朋友他也不来教会，他们就 买一套房地产，隔了两周隔两周太快，隔了两个月卖出去，又赚了十几万，哇，几个礼拜就可以赚十几万。我想这个大概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多多少少会听到这样的事情。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我们的心会不会受到搅扰呢？我们的心会不会因此而被这个世界更加的引诱去呢？还是我们相信上帝的话，主啊，我做你的儿女，我日常需用的你都知道。其实我个人在奉献的信心当中，特别在十一奉献的情况是这样。我在洗礼班的时候，我相信在座如果你参加过的洗礼班，我都提过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啊，这不能说是见证，但是至少是一个经历。在我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教会的传道人牧师当然也在教会里面讲关于十一奉献的这个真理。那我也尝试哈，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认识我比较久了，知道我当时我还没有结婚，我家里就是我父母亲而已，而且我的父母亲，应该这样讲，我的父亲55岁才生我，所以我20岁的时候，我父亲已经75岁了，啊，是别人爷爷的年龄哈。我的母亲大概是43岁左右，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哈，所以我20岁的时候，他已经63岁，也就是他们都没有工作能力。所以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的这个薪水，从当兵退伍之后开始在公司里面做事情。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说要十一奉献，到底我要不要十一奉献呢？因为一奉献出去真的会不够哦。有一次我就尝试十一奉献，大家猜结果怎么样？果然不够，并没有让我中乐透哈。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现在十一奉献，真的好像我十一奉献之后，我到现在还记得我那个月份我十一奉献，就是我一拿到薪水之后，把十分之一就拿出来，就放在教会的奉献箱里面。记得到那个月底的时候，只剩下几天，公司才要发薪水，我的银行账户里的钱已经剩下100多块台币，大概就是够我那几天的饭钱，就是这样哈，饭钱跟车钱就是这样。后来我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现在我的信心还不够哈，信心还不够。但是我跟主说，有一天当我有能力十一奉献的时候，我就会十一奉献。那果然等我这个经过了很多年之后，我的经济能力达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十一奉献当然后面我再讲后面我现在讲完待会又忘记了。其实当我十一奉献之后，我发觉神对我的祝福倒并不一定是财务上的不一定是财务上，但我发觉神给我们家的祝福可能特别是在孩子身上的特别是在孩子身上。所以我要说的是，当我们操练信心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祝福不一定说，今天我奉献十分之一，马上就有另外十分之一的钱就进来，不一定，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知道神在刚刚的吉文弟兄带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说，以此试试我，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甚至无处可容。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个应许哈。我觉得神在我们家的祝福当中最多的，我想就是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而且我发觉在我的经历当中有一个很特殊的被神管教的经历， 有时候我们谈过奉献，有时候还是有挣扎，那我也是有挣扎，有时候挣扎就没有十一奉献，有时候已经可以十一奉献，但是却没有十一奉献。但是我发现，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神的管教，就是我后来如果我没有十一奉献，后来在我的生命当中一定会发生一件事情，会让我损失一笔金钱，而这笔金钱大概就是十分之一。所以我发现神说，你说你不奉献，不奉献，哎，你的钱也浪费掉，你也拿不回来哈。呀，这是我生命当中被神管教的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经历。所以我的意思说，给增强我的信心。所以在今年有半年的时间啊，其实是我的安息年。所以这半年时间，其实我就基本上我就没有跟教会支领薪水，我就跟神说，这半年我也来操练我的信心。感谢主，现在半年过了我还是白白胖胖的啊，不变黑的了，不能说白白胖胖，就是我们家还是没有缺乏啊，神还是有供应。特别在过去这半年当中，其实不是在我们教会哦，是在外教会，哎，就有弟兄姐妹为我奉献。哎，我觉得很奇怪，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然后只是去那边服事，他们就有一些特别的奉献。就发觉说，当我们做神的事情，神就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神也把我们的事情放在心上。所以这里我们给别的地方，神就给我们。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这就好像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件事情，有一天在加利利海上船起了这个海上起了风浪，门徒在船上非常的害怕，然后耶稣从岸上就行走在水上，我想这个圣经的记载大家很熟悉，就走在加利利海上，要到船边去。当彼得发现原来是耶稣走在海上的时候，就跟耶稣说怎么样？彼得说什么？我也要下去走。因为彼得其实是很有他讲话其实是很有，都一开始很有信心的，喜欢讲大话的，说我也要走在上面，他就真的走下去了，对不对？可是当他看到主耶稣在那里行走，他也在水上行走，可是当那个浪起来的时候，浪可能我在山上挡住了，他可能看不到耶稣了，他看到是风浪，他就突然害怕了，对不对？他害怕之后他就沉下去，然后耶稣就一把抓住他说，小信的人啊。我想主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一直在操练门徒的信心，我想今天照样主耶稣也在操练每一位信徒的信心，更是操练传道人的信心，让我们眼睛是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只看到环境的身上。所以给增强我们的信心啊。第五点，给是为天国投资。我们常说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因为地上的财宝有贼来偷，会生锈啊。的确，假如今天我们把我们的澳洲的钱你把它藏在地里面，你隔了50年把它挖出来看看，那个硬币铜板大概就已经coin 大概就已经生锈了，或者有一些薄一点可能就已经烂掉了。可是投资在天上，到底要怎么投资在天上呢？我想给就是投资在天上。我常常想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想，哎，地上的我要买一间投资房，我要有一个大的房子，有了一栋还要一栋，有一栋还要有一栋。当然让我再讲一次，我的意思说，基督徒不是不可以做投资，我们应该好好把神的钱给我们的钱好好的做管理，只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是为了钱而去赚钱，还是为了神而去赚钱？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个道理。当然地上我们需要去管理神给我们的金钱，做好的投资，可是我没有想过将来到底到了天上，将来我的房地产有多少呢？如果我们就用所谓的房地产的概念来表达天国的奖赏的话，当然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达的方法。如果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住一个非常豪华的房子，到了天上，有些主耶稣说：“好，你既然好，这个何牧师你来了哈，这个房子是你的。一看啊，只有一个卧室。哎，主啊，我能不能大一点？我在地上住四个卧室的房子，这个只有一个卧室。主耶稣说不行啊，因为你不够，你没有投资啊，你只有投资在地上嘛，所以地上你有一栋、两栋、三栋嘛，天上只有一个房间的。会不会像德蕾莎修女，可能她在世上连一个房间都没有， 他住在垂死之家里面，可是到了天上，主耶稣也许给他的是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皇宫，是一个想象不到的豪宅呢？到底我们看重的是世上的投资还是天上的投资呢？那我们怎么样投资在天上，给奉献是为天国投资的其中的一种方式。再来，给显出我的良善。其实基督教会2000年以来在社会上站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做善事的角色。当然在西方国家，因为随着政治的理念的改变，现在很多的社会公益事件是透过政府的机构来做的。可是我相信在中国，在台湾，在我们亚洲的国家，或者在早期的西方国家里面，社会的慈善事业其实是由教会来做的。像西方宣教士到了中国之后，第一个中国的孤儿院是宣教士办的，第一个中国的医院是宣教士办的，就是他们在他们的本国，在英国，在美国，他们奉献金钱拿到中国之后盖孤儿院盖医院，第一所西式的学校是宣教士办的。所以我们发现当时很多的人奉献给了机构，奉献给宣教士，当他们把这些经费拿到中国来之后，他们盖了许许多多的慈善事业。甚至于到现在在澳洲我们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叫 ICC， 叫做International China Care，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国际中国关怀，就是我不晓得中文翻译是什么。它是有一个英国人发起的。那现在当中主要几位同工，他们应该是我知道在湖南，还有另外一个省份，那我忘了，主要在湖南跟另外一个省份，他们在那边照顾什么呢？他们专门去照顾社会当中生病的弃儿。我们知道在国内有些地方生下的孩子可能先天上有缺陷，就丢在马路上了，那谁来照顾他们呢？在中国可能没有足够完善的这些机构，所以有一个英国人看到这种情况，他就在各个教会里面去呼吁大家能够来帮助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机构，就叫 ICC， 就呼吁大家来帮助这个机构，然后来帮助这些孤儿。所以当几个月前他们跟我有一些接触，他们就谈到了一个故事啊，当中他有一个姐妹，她是住在昆士兰，但是她现在在湖南哈。他说有一天他突然接到政府一通电话，政府说在马路上捡到一个弃婴，这个弃婴天生就有一个生理上的一个缺陷，在放在这个医院里面，你要不要？当然了 ICC 的同工一听，当然了，这就是我们机构存在的目的呀，所以他就跑到了医院去，就把这个小婴孩就抱回来。这个小婴孩有非常严重的先天性的许许多多的疾病，那抱回来之后就医治他，爱他，但是他的生命经过了两三个礼拜之后还是没有办法保留下来，所以这个小婴孩还是过世了。但是至少在他最后的两三个礼拜当中，他是被当作人一样来对待的。我想其实很多很多的这一个机构啊，这种特别像这样的一种慈善的机构，其实早先都是由基督教的机构基督徒来办理的，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给这些机构，就显出我们的善良，对不对？所以我们常说基督徒也要做好事哈。我常常讲基督徒做好事哈，跟这一个佛教徒做好事其实在理念上有很多的不同。佛教做好事常常是为了积功德，对，我想这个我们华人背景我们都明白，我们要积功德，所以将来我们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去他们经常的去奉献，去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像我从台湾来，台湾有几个佛教的机构，我听到他们的奉献讲不好听我心里有点嫉妒，当然我们不应该嫉妒，但是我作为一个人难免有一点还是这个有点感觉了哈。哇，有些佛教徒一奉献几亿台币就给了佛光山，就给了这一个几亿台币，至少是上千万的澳币了。如果就大概至少是1000万澳币的这个金额以上，就奉献给这个机构，就让他们机构可以来做社会慈善事业，或者盖他们的佛这个佛庙啊。我就在想，哎，基督教怎么好像很少听说有人奉献？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可以奉献1000万给我们教会哈，1000万澳币。我想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子呢？ 因为他们发现的事情，因为做好事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嘛，我奉献越多就他天上地位越高嘛。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恩典恩典，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去天国了，因为信耶稣就可以去天国，我们不用做什么都可以去。你就觉得哎呀，反正不用做什么都可以去嘛，这个奉献奉献奉献，有意就有，有就奉献一点，没奉献就算。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尝到的恩典太大太多，我们反而不懂得奉献了。可是那些用律法啊，用这个所谓的可怕的方法，你奉献多啊，不奉献下十八层地狱啊，哇，听了害怕的要命哦，奉献就进来了。我就发觉这当中是不是有一点搞错了呢？其实我们应该，神对我们的恩典更多，神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已经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进到天国里面。我们因此是不是应该反而更应该心被恩感而更加的奉献呢？也就是我们的奉献不是为了我的好处，我不是为了积功德，是为了感谢感恩神在我身上所做的。我想给就显出了我们的良善，在第七点，给显示我们是蒙福的人。使徒行传有句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我们还可以给，所以我们给就显出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那圣经当中所教导的十一奉献，什么叫做十一奉献呢？十一奉献的意思是说十分之一的奉献，十分之一。十一奉献和一般奉献有什么不同？十一奉献是给出我收入的十分之一，就这个月我赚的钱，我赚了1000块钱，我把当中的100块拿出来奉献给神，奉献在教会里面，这个叫做十一奉献。不过讲到这里，弟兄姐妹就会问一个问题，那我这个十一奉献应该是税前还是税后？对，我们华人很会算账的，对不对？我们很会算账的，对不对？有人就问过这个问题，我应该税前还是税后？就你们觉得呢？很难回答，对不对？ OK，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是有一个牧师，有一个牧师这样子回答他的信徒，他说，你希望将来上帝给你的奖赏是税前还是税后的呢？好，我想这很公平了。当然话讲回来，我们每个人的经济能力不同，在早先我们16年前刚刚来到墨尔本的时候，那时候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一个人要打2-3份工才能糊口，才能把在还在国内的家人接过来。那个时候我知道真的是非常的穷，但是我相信经过了16年，我觉得现在我们教会里面，我至少认为好像应该没有穷人了。好，至少我认为应该没有像那样的穷人。我想特别现在从国内来的，哎呀，比我们从台湾来的还要更是这个经济上更是富裕啊，更是富裕呀。听说现在国内的房地产价钱又在飙涨的不得了哈，这个可能上海卖掉一个厕所可以这里买一个豪宅哈。对呀，我不知道了，我不晓得国内价钱到底怎么样。所以我在想，到底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奉献之上，到底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十一奉献当然会不会造成我们，当我奉献之后会不会像我20几岁的时候一样，当我奉献之后我就真的不够？如果真的不够，我想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诚实，主啊，你帮助我有一天让我可以十一奉献，那我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收入。可是当我们十一奉献之后，也不必担心我的收入不够，我的家里不够用的时候，我相信那是神要我们操练我们十一奉献的时候了。那什么是一般奉献？一般奉献是十一奉献之上的奉献，叫做一般奉献。有时候听到弟兄姐妹会说，哎呀，只要奉献的甘心乐意，神就悦纳。但是要这里跟弟兄姐妹讲，那个所谓心甘乐意的奉献指的是一般奉献，不是十一奉献。十一奉献不必甘心乐意，十一奉献是当纳的。马拉基书刚刚读的3章10节讲得很清楚，那是当纳的。所以那个你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对不起，圣经说那个是当纳的啊。一般奉献之上才是，也就是十分之一上才是我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乐意的。为什么我应该十一奉献？圣经里面有8项的理由。第一个，因为神命令，这是神的命令哦。 你出产的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也就是十分之一，在很早期，在犹太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讲十分之一了，甚至于更早，在亚伯拉罕的年代就讲十分之一了。十分之一是当时的犹太人有十二个支派，其实有十三个了哈，十二个支派他们奉献金钱，奉献金钱给利未支派。利未支派，所以他们没有土地，有土地的支派是十分之一奉献。然后利未人拿了这些奉献之后，他也要拿十分之一出来奉献在圣殿里面。所以十一奉献在旧约里面，因为神的命令。第二，因为耶稣的提醒。有的弟兄姐妹会说，哎呀，十一奉献是旧约嘛，马拉基书你看是旧约嘛，新约里面所以不用十一奉献。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从来找不到一处经文说不需要十一奉献。而耶稣也提醒说，法利赛人，你们把十分之一奉献，却忽略了律法上更重要。耶稣没有说不需要十一奉献。而且如果我们细细的推敲新约当中的经文，耶稣在新约里面提到的奉献是100%的奉献，因为我们全人都是上帝所救赎回来的，所以我们身上的每一样事情，我们提过，包括我的财产、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的。所以如果要讲到新约你们的奉献，其实新约的奉献是100%的奉献。不过常有时候就是这样了哈，我们常讲100%的奉献，哎呀，反正我一生都是神的啦，但是多少奉献给神呢？哎呀，有神需要我就给他了，但是好像神从来没需要哎，所以从来又没有什么大的奉献，对不对？所以这是会变成，有时候会变成一个借口。所以十分之一会提醒我们，我们至少能够做到十分之一的奉献。第三点，十一奉献表明对神的敬畏啊，就一开始我们所讲的，我觉得敬畏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人如果不敬畏神，我不知道他会害怕什么，我不知道他的生命当中他会害怕什么。敬畏神代表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敢得罪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查看人心肺腑的神。所以敬畏，十分之一的奉献是表明我们对神的敬畏。第四点，十一奉献提醒我，所有都是神赐给我的。刚刚我们提过了，包括我的生命、我的财产、我的家人，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的。所以十分之一会提醒我，上帝给我的一切当中，我拿出十分之一回来奉献给我们的神。他会时常的提醒我们这样一件事情。第五点，十一奉献表达了我感恩。那表达了我感恩，我们到底有没有感谢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呢？而且我常常觉得感恩有件很特别的事情，常常是我们做了让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有一次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跟我讲过在他们家身上的一个见证。他们移民来到澳洲之后，他们在当然他们读经祷告，他们发觉有一天神要他们操练关于十分之一的奉献，因为他过去从来没有就是过去还没有做到十分之一奉献。他觉得他们现在有能力了，那读到圣经的经文，上帝也提醒他们，他们应该要十分之一奉献。所以比如说现在十月份，好，他十月份因为薪水一个月发一次，他一拿到薪水就把十分之一，礼拜天来了就放在奉献箱里面。今天是礼拜天，对不对？他今天奉献完了，第二天和礼拜一他 到办公室上班，老板把他叫到办公室去，告诉他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在我们服务很久了，我们现在决定给你加薪，决定给你加十分之一啊。当然我不知道，如果他前面那一天没有十分之一奉献，后面会不会 上帝还是会感动老板给他十分之一奉献，我不知道。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因为发生在这个家庭身上就一定发生在每一个家庭身上，我不敢这样说哈，因为那一天是神感动他开始做十一奉献哈。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个也就成就了马拉基书当中的应许，你以此试试我是不是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 我想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啊，成长的过程。我相信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当他敢去十一奉献的时候，他的灵命绝对已经不是刚刚开始信主的那个灵命。我相信绝对绝对是这样，因为十一奉献表达了我们对神的一个感恩。第六点，神说拒绝十一奉献就是偷窃神的物，因为十一奉献是当纳的，是应该要给的。所以在马拉基书当中提到一件事情，神就责备当时的犹太人，因为当时犹太人已经被掳归回了，他们因为他们起先 背离神，所以神管教他们被掳到波斯，被掳到伊拉克哈这些国家去。七十年之后，当他们回到了以色列地，就是 这块土地，他们开始又固态复明哈。固态复明就是说他们在奉献的事情上面没有遵照律法的规定，所以上帝就透过马拉基哈这一位这个先知来提醒，来责备，来管教犹太人，说你们在十一的奉献事情上没有做到，所以因此你们窃取了，夺取了上帝之物。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责备。当然在新约里面，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神面前寻求跟祷告，不要让我们犯了这样一个不应该犯的罪。第七点，十一奉献让神有机会证明他的应许，同时要祝福你。刚刚那一节是说偷窃了神，马上下一节经文就说你们以此试试我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甚至无处可容。这句话的应许说，如果有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你愿意做到十分之一奉献来试试看。其实圣经其实从旧约开始一直讲一件事情，不要试探神，不要试探神，不要试探神，因为试探神是一种罪。可是整本圣经只有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提到，上帝自己说你以此试试我，就是试探我看看，试试我。十一奉献，神是不是为我们要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当然我必须要说这些经文在我个人身上的经历啊，我刚刚讲过，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当我十一奉献之后，没有第二天老板就加我十分之一的薪水，并没有哈。但是我在神面前有个祷告，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命令，可是我现在在能力上有亏欠，我实在做不到，我就跟神做一个祷告，当我有一天可以做到的时候，主啊，我会开始十一奉献。果然经过了但其实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收入可以让我足够十一奉献之后也不会有困难的时候，我就开始十一奉献。当然我刚才也提到也被神管教，当我心里软弱没有十一奉献的时候，大概就在那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件事情让我损失一笔金钱，而这笔金钱大概就是十分之一。所以后来我就知道还是十分之一奉献吧，省得被神管教，反正钱后来都是没有在我口袋里面，而且十分之一奉献还投资在天上，不是更好吗？所以十一奉献让神有机会来证明他的应许。我也感谢神，常常我觉得我回想我的一生，我常常觉得在特别在我的家庭当中，我觉得神很恩待我们。我想这个也是神可能因为十一奉献的关系，神这样的祝福我们的家庭。第八点，十一奉献能够证明我爱耶稣。到底我爱神吗？好像刚刚我们在唱一首诗歌，第一首诗歌叫做在耶稣的脚前，对不对？当中有一句话说献上一切，一切当然包括金钱咯。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开玩笑，或者我也自己在反省，当我在唱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撒谎呢？基督徒也会撒谎吗？主啊，我为你献上一切，等到奉献的时候，主啊，奉献一切可以，可是钱不行。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当我唱献上一切，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当我走到这一个奉献箱的时候，哎呀，十分之一，哎，不行了，算了，是这个百分之一就好了。当我们在设计奉献箱的时候，我特别跟同工讲了一件事情哈，因为我知道十一奉献有在对某一些或者在操练的过程当中需要一段时间的。有些时候，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会把口袋一掏，哎，今天口袋里有几个零钱哈，就是一块两块的零钱，拿出来就一把就投进去。所以我就特别跟同工说哈， 我们的奉献箱底下最好放一个软的垫子，不然那个钱一进去叮叮当当叮叮当，别听哦，他奉献的是零钱不是纸钞。因为这个是我自我自己在奉献的经历当中我自己所看到也所经历的。其实很多年以前我们改成奉献箱，原来是用奉献袋哦。其实奉献袋为什么我们改成奉献箱，因为我非常不愿意大家的奉献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因为用奉献袋传到各位面前的时候，很可能你当天根本没有准备奉献，所以手往口袋里一摸，因为袋子到面前的嘛，你不奉献不好意思，对不对？因为我们华人很注重面子，你看别人也奉献，这边也奉献，只有我不奉献，特别人家奉献袋同工传到你面前，怎么好意思不奉献呢？所以口袋手往口袋里一摸，哎，摸到铜板啊，就往里面一扔。我觉得这个完完全全不是奉献，这个好像施舍给乞丐，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到 city 去，有些乞丐坐在路上，哎呀，看他可怜，口袋里一摸，你不能给他纸钞，对不对？你就拿一个铜板就丢在他的那里面。我在想，我们的神是乞丐嘛？所以跟同工说，我们不要用奉献袋，我们用奉献箱。至少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走到奉献箱那边去，不论你投的是纸钞是十分之一还是铜板，但至少是你心甘情愿丢进去的，不是这一个奉献带到你面前你不得不奉献的。而且更糟糕就是说一拉出来发现是纸钞，当中一张五十一张二十，你大概就是放二十块钱进去，对不对？所以那个不是我们家里准备好的。那更糟糕，有一次，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了哈。这我听另外一个牧师讲的哈，有一个弟兄，他那天就奉献，他那天口袋里有一张一百块，一张五十块，他那天已经准备好要奉献五十块的了，可是一张一百块，一张五十块的，可是收往口袋里一捞拉出来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就丢进去，丢进去发现哎呀是一百块，糟糕拿错了。已经丢进去了，总不能再从奉献袋里面拿出来嘛，对不对？只有丢进去，哪里有从里面拿出来的呢？就不好意思，会后就跑来找牧师说：“哎，牧师啊，对不起啊，我刚刚不小心把一百块丢进去了，我只想丢五十的。”你猜牧师怎么回答他呢？牧师说：“没有关系，你不用紧张，上帝也算你只奉献五十块而已了。”笑的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哈。你的心是多少，你的奉献就是多少。你丢多了，上帝也算作你当作你没有奉献。上帝很清楚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的意思说，十一奉献证明我爱耶稣。其实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基督的生命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其实我是一个传道人，我也常常在问我自己，我的属灵生命有成长吗？我有更信靠我的主吗？其实我几个礼拜前在这里有一篇讲到，提到说去那到不想去不愿意去的地方，其实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挣扎。成为一个宣教士，加入一个机构，成为一个宣教士的身份，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挣扎。有挣扎代表我对这个事情是认真的，因为我知道神要我去做，可是我又怕我走不下去，所以这个叫做挣扎。挣扎代表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但是从我们过去的所受的教导，从我过去在生命当中的经历，我知道我们踏上这条道路，神一定会为我们负责的。这是信心，这是信心。所以给的关键到底是什么？给的关键到底是什么？这个字比较清楚一点哈。先把自己给神，好不好？我们把下面这段经文哈，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这节经文其实是我在前天星期五青年团契的时候，我就请青年团契的每一个年轻人要把这一节经文背起来，因为最近我在青年团契讲到的时候，我就要求他们要背经文，所以他们现在要背到第三段经文哈。那这段经文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是每一个在信仰当中认真的人，你需要把它背起来，而且要来实践。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作活祭，其实我们的一生到底活多久，我们也不知道哈。在几周前，我那篇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里面讲到，里面我提到几位老传道人，他们被主接去。他们一直到他们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天， 都是在侍奉神的。我说那是我很钦佩也很羡慕的一个生命啊！如果我们这一生都当作活祭献在神的坛上，我们这一生能够被神所拣选，被神所用，我觉得这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个意义比我们成为有几栋房子、有再大的职位、再多的物质上的享受还要更尊贵，因为那是人生的价值，那个是人生的意义。我觉得感谢主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而且他还呼召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奉献，让我们来侍奉他。我觉得这是莫大的一个尊贵，莫大的一个荣耀。我知道在有个牧师跟我讲一个故事，在台北的一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啊，这个叫做东区小组教会，如果没有记错，顾其云牧师啊，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歌星叫周杰伦啊，周杰伦的教会啊，如果你知道周杰伦是谁的话，周杰伦的教会就是这间教会，顾其云牧师。周杰伦在英国举行婚礼的时候，顾其云牧师有去为他讲道，好，为他讲道。这个教会都是年轻人，既然是年轻人，大概收入就不会太高了，因为才刚刚进入职场，刚刚有结婚有孩子，家里这个负担都还蛮重的。可是这个教会他们奉献是用奉献袋哦，他们还不是用奉献箱哦。他们讲说，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哇，大家兴高采烈的来奉献。啊，这是另外一个牧者告诉我，他看到他那个教会的情形，他说真的很讶异，这个年轻的教会弟兄姐妹。想到说我竟然可以奉献给神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悦，非常的高兴，我竟然可以奉献给神。不是因为他们有周杰伦所以奉献高，周杰伦可能一个人奉献可以盖过全教会的奉献，我在猜。但是弟兄姐妹他们就感谢主，我可以奉献，所以大家踊跃的奉献，踊跃的奉献。我想今天讲的是关于金钱当中的奉献。金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试金石，就是让我们发现，让我们反省自己，到底我们在信仰当中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到底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到什么样的阶段。如果我刚信主第一年家里的确有缺乏做不到，可是隔了十年还做不到的话，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祷告跟反省的。我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愿圣灵来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何牧师讲了十一奉献，而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告诉我们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我相信那样的奉献才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奉献。所以要请各位弟兄姐妹也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也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神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呼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好叫我们教会可以更加的往前进，我们教会可以在这个社会当中来付出更多，来做更多的事情。最后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圣经当中你让我们来学习奉献，透过奉献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你的身上，而不是自己，更不是这个世界之上。主，谢谢你透过奉献让我们来思考人生的意义，谢谢你透过奉献让我们知道人生是何其的短暂，我们需要看到永恒当中你所为我们存留的基业。主，我们为着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向主仰望祷告，愿主的圣灵指教我们，我们愿主的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愿主的圣灵引领我们，让我们在奉献的功课上有更多的学习，更多的操练。我们愿主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论在我们财务上，在我们家庭上，在各个方面，让我们都更加的来向我们的主耶稣，来效法主你自己的榜样。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